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本节目继续的逐章逐节分享小先知书和西亚书的内容。最近我们了解关于以色列的罪以及他们的献祭情况，在今天的节目里，查克老师继续的带领我们思想以色列所犯的罪，并解释犯罪后的后果，也要指出神乐意赦免罪恶。好，请翻到旧约圣经和西亚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请留心的收听查克老师回顾上次的内容，然后进入这次的圣经教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继续查考旧约的何西阿书，请翻开何西阿书的第十三章。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这是指那时候以法莲不骄傲，不高抬自己，清楚自己的弱点等等。第一节继续说，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圣经在箴言书第十四章的三十四节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里说呢，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神高举以法莲，但是呢，他们膜拜巴利就被摧毁了。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二节，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以法莲制造小小的凝牛犊坠饰啊，挂在项链上啊，戴在脖子上，又亲吻他啊，以为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运。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三节，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何西阿呢，擅长用生动的词汇来描述以色列人的光景。他形容啊，以色列人必如早晨的云雾被风驱散，又如早晨的露珠因为太阳的东升而消失了，或者如打谷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或者像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很快的就消失在大气当中。第四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当然这是从前神与以色列人立的约，使他们得以在应许地上建立自己国家的约，他们要遵守这个约，只是单单的崇拜耶和华神，不可拜别的神，就可以得到祝福了。但是呢，他们却违背了这个约。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五节，神又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就说当你们在那里的时候呢，你们凡事都要依靠我，我也认识你，你经常呼求我，一有困难就呼求我耶和华。第六节，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之后，因为那里啊土地肥沃，农作物丰收，他们就富足起来了。第六节，记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很多人呢都有这种倾向，在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寻求神；有需要的时候呢，贫困的时候呢，也都会去寻求神了。但是他们渐渐的富裕起来了，他们就忘了神。 他们被自己的财富迷惑了，失去了对人生的真正方向，生命中应有的优先次序呢，也都打乱了。第七和第八节，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或作心魔。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在这里呢，神用动物来描述他将怎么样的毁灭以法莲。这让我想起了但以理书的预言。其中呢，狮子是指巴比伦帝国，熊就代表波斯帝国，豹是指的希腊帝国，最后的野兽呢是指罗马帝国。而在这里呢，神再次将这些国家比喻为他审判以法莲的工具。他们首先呢要被巴比伦人毁灭，当然北国以色列首先是被亚述人所灭的，接着呢就是巴比伦灭了犹大，然后就是马代波斯人和希腊人征服了他们，之后呢希腊人征服了他们，最后是那只野兽所代表的罗马帝国灭了他们。但以理用这些象征性的动物来代表了这些国家。同样在何西阿书这里呢，神用这些国家作为审判的工具，处罚悖逆他的百姓。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的第九节，神说，以色列呀，你自取败坏。神要人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因为你所做的事而去责怪别人，你必须为自己负责，有一天你要自己来向神交账。第九节，以色列呀，你自取败坏。犹太人呢有一句谚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神说呢，不是这样，你是自取败坏。你的牙酸倒了呢，是因为你自己吃了酸葡萄啊，你这是自取灭亡。第九节，神说，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就算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弄得一团糟了，神呢还是站在旁边，随时准备帮助他们。神说，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第十节，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没有人能够拯救你，将你的生命还是交给神吧，让神带领你走他为你安排的人生吧。第十到十三节，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这句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来到出生的地方却没有能够生出来。第十四节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以色列国必定要走向死亡，事实呢也的确如此。你还记得耶和华曾经带先知以西结到一个遍布骸骨的山谷，对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回答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接着以西结亲眼看见这些骸骨呢聚集起来，骨与骨互相联络，双脚站立，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说，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神说，我必给他们加上筋，使他们长肉，他们要在本地安居。在这里呢，神再次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以色列国呢已经失去了国土2000多年了，老百姓分散在世界各地，国家已经灭亡了，但是神应许说他将救赎他们脱离死亡。现在呢，神已经成就了，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因而证实并且见证了神是信守承诺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有一次他和师母在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在路上呢，他们搭载了一个年轻的女孩，那个女孩在以色列军队中服役。那么史师母就跟那个女孩聊起来了，史师母问她说，哎，你相信什么？她回答说，哦，我不信。史师母说，那你读过圣经吗？他说，哦，那当然呢，我们是必须要读的，在学校里面这是必读的。史师母又问他，那你认为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他说，哦，那只是由人编出来的一些故事啊，因为人们必须要相信一些东西嘛。史牧师就提醒他说，哎，等一等，你不相信神呢？又说，那些都是人编出来的故事，因为他们必须相信一些东西吗？那个女孩就开始反思了。史牧师又说，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现在在这块土地上，所以呢，我就相信神。接着史牧师呢继续说，因为你在这片土地上，这就是圣经的证据之一，证明了圣经并不是一堆童话故事，而真的是神的话语，神呢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的。史牧师又说，要不然的话，你今天呢就不会在这儿了，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的。但是因为神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所以呢你今天在这儿，而你其实就是神存在的证据。在这里呢，神应许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这是何西阿书第13章14节。第15和16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拴死，孕妇必被剖开。当神宣告这些事即将发生的时候，那实在是可怕的审判。但这不是神带来的，而是以色列民自己惹来的，因为他们不肯转向神。所以不要因为这个人的一些不幸来怪罪于神，神总会尽力的扭转这些悲剧，并且使你能够避过悲剧而归向他。神呢总是站在那里说，不要做那些事啊，你知道你会受伤的啊。这就好像你生了一个非常固执倔强的孩子，他呢硬是要在街上玩啊，你对他说，哎呀，在街上这么玩很危险呐。可是呢你回家之后发现他又在外面街道上玩了，有一天他们就会被车子撞伤了。他跟你说，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呀？而我并没有这样对你啊，我试着要阻止你，可是你不听嘛。啊，同样人也是这样的。神警告你说，那条路会领你到灭亡，那条路呢会带来伤害的，使你受伤。神是警告你，责备你，纠正你。神已经尽了一切办法要使你回转，但是你呢 却仍然一意孤行，直到发生了神警告过你会发生的事。有人会问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啊？如果神是慈爱的，他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呢？你要知道啊，你自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你背逆了神，神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你不受伤不受损害，但是你就是不肯听从，也不愿意顺服。就像先知何西阿说的，神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几年前呢，史密斯牧师在俄亥俄州的托雷多城服侍的时候，有机会服侍北端的帮派分子。有一次啊，史牧师和他的团队答应这些帮派分子在伊利湖边举办一个海滩派对。那天晚上他们就在湖里面游泳，又在湖边点起了很大的一堆萤火。当他们在生萤火的时候，哎，忽然呢，这个火焰就招来了一群金甲虫，这些个甲虫就纷纷的飞到萤火中去了。有些孩子以为能够想出办法来去营救这些金甲虫，而不让甲虫飞到火焰中被烧死，他们就开始拍打那些个金甲虫，但是那些个金甲虫呢，还是不停的往萤火里面飞过去。他们把甲虫打退了，但是甲虫又绕回来，直扑到火焰中。这些个孩子尽力去阻止那些甲虫，但是不管你怎么打，他们却在地上打个滚，恢复了体力之后，又飞起来，直扑进火焰中。后来啊，在萤火会里，他们进入到严肃的时刻。史牧师对他们说，刚才你们试图去拦阻那些金甲虫飞进火中去烧死自己，你们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同样的，如果你们在用心聆听，神也曾经对你们说话，告诉你们，他想尽力的阻止你们飞进火焰中，他已经做了所有他应该做的。但是如果你们不听，如果你们不顺从他，不留心听，那么就会毁灭自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讯息。神通过比喻来对以色列民说话，神呢时常借着比喻对我们说话。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何西阿书的第14章。在何西阿书第14章，神对以色列人的恳求结束了。神的膀臂永远张开，时时刻刻都愿意饶恕我们的罪。何西阿书第14章第一节，神说，以色列呀，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神对他们说，你已经远离了我，已经转向巴力，你已经转向偶像拜牛犊，但是你回转吧。第一节神继续说，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就说你的罪孽摧毁了你，使你走向灭亡。第二节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神甚至将祷告词呢放在他们口中。何西阿说，只要呼求神，求神饶恕，只要说啊，主原谅我们，除尽我们的罪孽，以恩慈待我们。第三节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神乃是真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神在这里说，如果你愿意，只需这么做。何西阿书第14章的第4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啊，你只要呼求，呼求我饶恕你的罪孽，求我恩待你，我就会爱你的。第4到第8节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已经听到神，看到神了，我已经与偶像划清界限了，因为我看到那又真又活的神，神应许要赐他们所有的福气。但神说，只要你们归向我，求我饶恕你们的罪孽，求我恩待你们，我全都答应你们，我会为你们做这些的。和西阿书前面提到，神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以法莲已经被偶像所迷惑，毫无希望了。但是神预见到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再次回归归向他。圣经在撒加利亚书里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到那日，他们将仰望那被他们所扎的，他们会承认耶稣的确是神应许的弥赛亚，他们会打开心门接受他。当他们以爱和忏悔去寻求神的时候，神也会以爱来回应他们，来复兴他们。那将是何等荣耀的重聚啊！他们也会完全的丢弃了偶像。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的第八和第九节，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谁是智慧人，谁是通达人呢？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知道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是既智慧又通达的人。你不再坚持走你自己的路，而是相信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呢却在其上跌倒。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查考到这儿，请你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何西阿书未断的经文中，我们发觉神总是张开膀臂来欢迎我们归向他，神乐意赦免一切的过犯和罪恶。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分享他的属灵见解，请继续留意收听。好，现在来到问与答时间，有位听众朋友问到敬畏神的意思。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请问敬畏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对于敬畏神有不同的理解吗？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敬畏神的敬畏这个词的意思呢，是指尊崇或者崇敬。我呢，尊崇神，表示我敬畏神。如果我不是基督徒，那么我对主的畏惧呢，那就是不一样的。啊，那是指我害怕主，并且害怕主所要施行的在那些抵挡神之人身上的审判。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将开始查考约珥书，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